我们绑定了去马来西亚。
他们在敬酒的时候会要大叫。
哇，气很足哎、欸！
日本男生嘛，可以看得到他带一点妆，然后是很精致的男生，哦、然后很会穿搭。我一抬头吓到，我说：“哎、啊，你去他，你是看一下的。”哎呦，帅哥！我就开始很紧张，我觉得我中午饭我衣服都不会折。这样笑一下，转过来写：“
你有推荐的 gay 爸吗？”
没有。
我是这样，
我也
帮他反转。欢迎收听哈哈日记，我是企划杰尼，
我是企划盖瑞，
我是旁白哥阿 Z，
我是简介是大美女
哦呼耶、yeah, 大家开心一点吗？
我们好没有朝气、啊、
假嗨
对，因为今天是第一次我们在早上录 podcast，
而且这一集算播出的时候是2024年第一集，
对，
但其实这是我们2023年最后一次录影，
对啊，还要假装自己是2024年、哦、好快乐哦，
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天上班呢，
对，
今年
哦，真的哎，
对啊，
好棒哦，
2023年咻就过去了哎，你不觉得今年真的过很快吗？
而且今年做了很多事情，
我觉得出了社会之后每一年都过得很快，
过了18岁之后，每一年都过很快，
真的好恐怖、哦。
我觉得今年就是，我觉得特别可怕，因为同时他台外，然后那个
BLB
就是男生偏偏动起来，
对，
确实
双龙抢珠，
对，确实双龙抢珠。
因为我们昨天在录一个单元的时候，那个我听 Lawrence 讲，我们今年就是哈哈台这几年影片而已哦，只是哈哈台就上了49支，
对
对，
去年好像也49支，
但如果加上 BLB 的话是。
好像破百吧？
没有啦，他说80支，
八十支，
造谣。
没有，然后你看，大家现在其实 IG Reels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对
对 ，Reels 啊，然后还有哈哈日记加一加，
对，
我们生产的这些影音内容破100支，
好可怕，
值很高。
我们也才13个人，要产那么多东西、
啊，
真的是快吐了，你知道吗？
就是感觉就是一直在那个一直在挤乳。
对，
我像乳牛，
有时候会阻塞，
就，然后那个纳豆就是在通我的乳腺嘛，来，再挤一点，那感觉，
补一些通乳丸给你们。
对，然后就觉得哇，怎么会就是过那么快？我们要不要来一起回顾一下哈哈台今年的大小事啊？
其实看相簿，我昨天在要照片，然后我就滑了相簿，我就从1月开始滑。
我来回忆一下，
其实你们的手机拿出来，你们的相簿从1月开始滑，我相簿基本上没有我自己的自拍。
你知道阿在相簿甚至还做了一个专属我的，
对，他会自动做一个回忆，
你把你脸辨识，对不对？
然后做成一本这样小影片。
对，因为那个 iPhone 手机可以直接把脸辨识，然后它就会自动把这个人的脸丢成一本相簿。
对，然后就做成一支影片给你。二月的时候，你们有录一个那个咖啡品牌
哦，
西雅图。
第
西雅图咖啡啦，
然后我们组成一个短暂女团 TMD 48，
对对对对，然后纳豆跟那个大美女还有杰尼就穿的就是日团的性感小洋装表演，
这是二月的事情哦。
二月的事情，
哇，
是不是觉得已经去年的事情？
对，这已经是二月的事情了。
我跟你说，在哈哈台体感什么东西都会变久，
像我们前几天有录一个回顾的小单元嘛，
对，
就是大家我不知道这播出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反正我们那一集就是会回顾我们的一些之前的一些作品。哇，我们连今年的作品我们有时候都想不起来，
对
对啊，
对，完全想不起来，还会想说哦，那是去年的东西，
那个时间轴都抓不到，
太多了。
所以你们觉得今年在哈哈台经历到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那阿杰先讲一下。
我觉得是元旅跟大港同样逻辑，它都很好玩，而且元旅是因为我们没有正式的名义一起出去过
哦，这样好像也是。
我们从以前到现在，从成立到现在都没有正式的名义出去过。有啦，那个哈台刚成立的第一二两年，就是有一年去日本，有两年都去日本。
哦，真的假的、啊？
对，但那个不是哈哈台，那个是就是也是整间公司的员工旅游、嗯，但我没有去。
有两年？
好，我记得有两年啊，有两次我都没去。
哦，你为什么不去？
没钱啊，我那时候刚进来，穷的跟鬼一样。
没钱，
对啊，元旅很贵耶。
可是元旅不是一般公司会补贴钱吗？
可是它行程很长，你要自己去消费啊。
哦，
我根本就没有钱给你消费。
哇，如果现在元旅就是好，没关系，我们不提这件事。
对，
但我以为，因为我进哈台今年是两年多嘛，虽然是第一次遇到元旅，
对，
就是
很幸运
哦。对
啊，
对，
虽然是在花莲，但也觉得哦蛮不错。
我觉得是因为 大家在工，因为我们平常工作，大家可能都觉得我们玩在一起拍影片。嗯、no， 我们工作的时候就在工作，我没有玩在一起拍影片。但真的玩在一起，就是只有那个时间点，我觉得特别好玩。
对，这算是第一次，然后跟大家的过，有点毕业旅行的感觉。
对，然后不用想工作，就是在那边
校外教学。
对对对对。
哦，这样想起来，确实印象蛮深刻的。
2023大概就是这件事情让我最快乐。
这个有到，
其他都不是
快乐
的事情。
哎、欸。本人很注重小确幸的好吗、
哦、因为我想因为 RJ 本人很少放假，
对、嗯、我又没有什么个人休闲娱乐，所以就会觉得哦，如果有这种东西大家，而且我是喜欢大家聚在一起、嗯、你们是喜欢的那一种类型吗？
我觉得偶尔，
我也是偶尔，
就是要有孤独的时候，但是大家偶尔
对，就像这样一年可能一两次，我觉得还不错。
对，
因为平常真的很难得这种机会、
嗯、啊，但我、嗯、你刚刚讲到吴瑞杰就是 RJ 他不太放假这件事情、嗯、我蛮有同感，我觉得他是工作狂，
因为你们现在住在一起啊。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硬要讲，
没有吗？
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嗯，就是你知道，因为他现在会希望我顺路，所以我可以开车载他、嗯，所以我下班的时候也会开车顺便载他回去。
对啊，欸、跟观众讲一下，他们两个现在是
同进同出，
温馨接送情，早上一起来上班，
没有
晚上一起下班，
是真的顺路。好，
嗯、是
这样就算，
是
是
是，
就是但
我
每次。
再顺回同一个家这样，
但我不能理解的是他下班的时候永远都会待在办公室，明明他已经没事了，他还要继续待在办公室。
对对对，那段时间他在上班吗？
我在等你下班啊 ，Hello。
没有没有没有，我还转过去跟他说，你还有事要做吗？他说没有啊。我说那你在这里干嘛？我们走了。
他等你下班呢、
啊。没有，
啊、
我早就可以，那我早就可以下班了、
啊。
那你可以站起来说，哎、
啊
欸，我要回家了、
啊啊。
没有，
哦，所以你们在互等对方哦。
他一直
对啊，等不到，你知道，就是牛郎跟织女一样，
就
互相就
是没有一个人敢开口、啊，
没有那个
鹊桥，敢突破那一层那个什么纱窗纸吗？还是什么纸？为什么在聊他们两个事情？
聊到
好听哦，
放假。
但我们前阵子有去那个马来西亚啦。
啊，
对，我觉得还是有放到家，回忆还是美好的。
对啊，不然我们来回顾一下那个你们自己的好了，
度蜜月，
自己2023年。那我们现在
好会讲话。
我们个人是在回顾哈哈台的2023大小事嘛。那我们现在来回顾我们个人的2023大小事好了。
好啊，
对啊。那反正刚刚 RJ 跟盖瑞是绑定的嘛。
对，
那你们今年有没有一起绑定去做什么事情？
我们绑定了去马来西亚。
哦，
欸，这真的是我暌违几年啊。
大概18年前，
疫情前的两年吧。
哦，那真的你在那五
年
了，
五年没出国了，超久没出国，
跟我差不多。
对啊，然后就是一次去就去马来西亚，而且我去马来西亚之前，我一直觉得我有很多刻板印象
啊。怎么样？
等我想听看看你的刻板印象。
我想要先了解一下，为什么你们两个一起去马来西亚？
哦，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结婚，
然后我们顺便去度蜜月。
我们去参加婚礼，
洗不清了。
等一下，所以那个朋友你们两个刚好都认识？
对啊，
有刚好认识啊。
怎么会那么巧？
就是
没有，是他的朋友，然后我认识了。
哦，
嗯、對對對，
就是你可能是盖瑞朋友，然后你们可能某一次就是聚餐什么之类的。
对, 對, 對, 對,
對，我说哎，这、欸就是阿娟，是我的男朋友，这样，然后就这样认识这样。
我觉得这个东西哦，
然后去参加婚礼，然后顺便去度蜜月这样。然后这个故事就是大概主轴就是这样。
OK， 总之呢，就特别飞到马来西亚去参加这个婚礼。那你们去待了几天？
4天而已，但我现在觉得好短哦。
对啊，其实蛮短的。
对啊，4天很短，
因为你现在婚礼可能就一两天就没了，你要玩的话
就没了。对
啊，它、哦、不是那种很大型的庄园婚礼、哦。
对，它是其实就一个晚上啦，就是他的婚礼就是一个晚上。
哦、那你觉得马来西亚的婚礼跟台湾的婚礼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那个流程啊，干嘛子？
你要说餐桌上的那个碗吗？
哦，餐桌上的礼仪就不太一样。
怎么样？怎么说？怎么说？
就是因为我们那一桌都是外国朋友，我们就有香港人，有台湾人，有马来西亚人，
澳门人，
对，还有澳门人。然后我们就都坐在那边，但我们大家都认识。好，我们吃一次，吃一次，然后就菜一上来哦，然后我们就台湾人跟香港人还有澳门人就理所当然的拿起了碗，然后开始吃东西、
哦啊，
然后这时候马来西亚人就说：“哎呦，文化差异来了，文化差异来了。”
他们在等这个点就对了。
他说：“你看哦，现在餐桌上的台湾人全部都拿着碗，马来西亚人都拿着盘子哦，他们是用盘子吃饭，他们会有碗，然后跟盘子这件事情。”
可是碗跟盘子都可以吃饭啊，
因为通常都先上菜，然后我们通常都会拿着碗，然后来就是
分菜干嘛的？
分菜，对对对，就是把它夹到碗里面吃。但他们是夹到盘子上吃，他们觉得谁会用碗吃菜啊？他们会这样
子，碗只能来喝汤用的。
他们那一次的回复是说，他们那
对，我问他说为什么不用碗，他们说碗是喝汤用的啊，你们怎么会用？
但是，
但是这时候来了炒饭，嗯，然后我们大家就觉得哦，好好好，那我们就把炒饭我们
放盘子，
我们对，我们就融入文化，我就把它放到盘子上，然后他们就说你们台湾人都用盘子吃饭的吗？
哇，大家怎么做啊？
不是你们自己说要用盘子吃吗？他说没有，饭要用碗。然后就是文化差异，
这样听起来理解是就是饭跟汤要用碗装，
对，
然后其他东西都用
只能用盘子。
哎、欸，我但、哦、我但我觉得饮食文化真的跟他们的那个文化是有关系的。
怎么说？
就是、
因为你要连接到你刚才讲的刻板印象吗？
哎、欸，好像没有哎、欸，但因为那边种族比较多，嗯、然后我觉得这是比较没有关系的，不是说什么因为他们这样就用了盘子，嗯、而是像是我们去那边，因为他们有印度教的人，对、嗯，然后印度教的其实多数是用手在抓饭的，嗯，因为那边有很多不同的种族，例如印度人、
马来人、啊、
马来人、嗯、马来西亚华人，然后还有那个孟加拉人，嗯、还有其他很多，所以。我觉得他们
人、啊、
对，还有武康人、
富都青年，
对，啊、每次都讲富邦青年，
李立人也在了，吓、啊、一跳，
大概
就
是那样，大概就是那样，所以我觉得他们就餐盘的文化、筷子跟叉子的刀叉的文化，
你们是说
全都融合在一起？
也有马来人吗？
有啊。马来人，
不是华人、
啊，没有马来人、啊
哦、有马来西亚
华
人、
哦，
对对对。
那华人的话，应该就还是会比较想想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可是我自己在吃喜酒的时候，有些东西我也会放到盘子上面吃、欸。
其实我后来我仔细想一想，我也觉得单纯就是习惯的问题。
对，因为喜酒的碗都好小一个，
对，
就因为我不喜欢拿小碗吃饭，因为我总会拿小的东西吃饭就很容易。掉出来，然后 就也装不了什么东西。
你现在吃喜酒可以自己带一个大碗。
对啊，我真的有想过这件事情、欸。
带个碗工具，
而且那个碗好小，怎么设计那么小啊？
你不用带碗，你直接整碗盘来吃就好了。
可以、啊，
就是佛跳墙，我直接带过来嘛。
对，
那、嗯、吃东西的这个文化有差别，那个流程有差别吗？嗯，
我觉得流程没差，其实
他们也是有一进二进啊。
对，
那、
就是、
他们也会播放，就是新郎跟新娘什么大学的影照片的那个，真的
也
会。
拿新郎新娘也会表演，
然后那个可能影片的那个软体浮水印也没有拿掉那种。
No， 他们有拿掉的，
都拿掉了。威力导演，
我觉得不一样的是他们会有驻唱歌手。就是
台湾其实有一些也会
有、
欸
哦，真的吗？可是他们从头唱到尾那样、欸，哎，我就觉得哇，他们好辛苦、
哦。那他们都唱什么歌？
就是什么什么，你
爱我，
对，你
问
我爱你有多深之类的，
或是一些英文的经典歌。
你刚 那首歌也太有年纪了吧？
没有啊，所以就想说，哎、欸，感觉婚礼歌手会唱的一些耳熟能详，因为长辈也要能听的歌、
啊。
是，确实，确实。
哦、所以大家看那个影片的时候，你们会尴尬吗？
影片，你是说上面的影片？
婚礼的他们回顾，
就是我印象中每次参加婚礼，
新郎新娘的点点滴滴，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都会，我觉得已经有一个版型了。哎、
欸，我，
你们有注意过那个影片吗？
有啊，
即便我跟那位朋友可能没有到，就是像 Gary 跟他那么熟，可是我只要看到这样的光景，我都会很感动，
想哭是不是？
想哭，因为我觉得、
啊、真的、哦，
对我觉得。好不，
我们第一年认识，
对对对，好不容易他们可以走到这一步，然后踏入，哦、所以那个新郎新娘，我觉得在任何人生最重要的场合，我都会尽可能的大声欢呼跟拍手，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今天是新郎或新娘的话，哦、我一定会希望这一刻是很欢乐的，然后大家都很开心、哦。
所以你在参加婚礼的时候，就是大家他们现在你觉得，呜。
对对对啊，对对对，我也会
这样
子。
哎，你好，你好，
对对对对，因为没有人欢呼的话，我会觉得啊，好可怜哦。如果是新郎或新娘的话，
就觉得尴尬起来。
对，没有人愿意来，就是帮我。
那盖瑞，你有帮忙吗？
没有，我们完全
还是在耍帅。
我跟你说，我们突然被增加了一个桥段啊，他就是突然间就是新郎新娘就是可能要二进前，然后就突然有人来跟我们说，那个等一下会请你们这桌外国朋友全部上台讲几句话，然后我就说啊，其他桌他就说其他桌都是马来西亚华
人，
都是当地人，所以他们不会上台，你们这一桌比较特别，所以你们每个人要上台讲一句话。
这假的，还有这个环节？
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啊，怎么会突然有这一 part？ 然后之后二进完之后，他们真的 cue 我们上台，我真的不是
一桌有十个人吧，十个人都要讲话。
我想说哇，这也太奇怪了吧，这是人家的婚礼，然后我上来致辞什么？
很像什么那个选举的那个议员上去。
好，大家好，我是那个台北市这个新北市板桥区洪少卿，
喜大利的
来。进进步 会，
而且他那天穿的还不是西装，他还穿那个选举背心，
然后还去发卫生纸，
哇台了哈！
但我相信他是好意啊，因为他觉得我们大家都难得
千里迢迢
搭飞机去参加。
我觉得如果是不管是新郎新娘还是他们家人，一定觉得哇，就是你看。
对对对，
这可能也是感情上的觉得很赞，然后也可能也是一个面子，会觉得哇，你看大家为了我，
对，
特地飞来，从世界各地飞来参加婚礼，
对对对，
是确实是一件蛮值得开心的事情，
对，没错。
啊，请问你讲了什么？
我真的蛮好奇的，
我讲了什么？哦，因为我认识的那个新娘本人，她以前是制片，就是在台湾当制片，
你是新娘的朋友，
对。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因为新娘叫做 Adeline。可是他们的那个，就是你知道马来西亚人的英文都会叫他 Adeline，
我就
说，对对，我就说 Adeline 以前在剧组里面都是当制片，成为大家的妈妈嘛。那现在你准备好自己当妈妈了吗？
哎，干嘛？
都要催人家生小孩，压力大。
很像那种讨人厌的长辈，
对呀，就是长辈说什么时候结婚，
小孩是小孩，
什么时候要生这样子。
我说祝你们早生贵子，这样。
OK， 那阿杰讲什么？
我没有讲，我没有讲，因为我不是他们最主要的那一群朋友。哦，对，我是后认识的，
所以你就跟着上去，
没有，就
在
下面
拍
啊。
我们
台下还是那一桌，还是有其他不是那个的。对对对，
了解。哦，所以就是这样的。那大家会敬酒吗？
会啊，
会，
最特别的，
怎么样？
就是
你们差点要忘记一个最特别的。
马来
西亚是拿一瓶子在敬，是不是？
哎，没有，他们会主桌敬酒，这是有的。可是他们主桌敬酒，他们会做一件事情。
我猜，怎样的事情？你可以提个点。
我先猜。
好，你先猜。
我觉得他们是用桶子捞酒的。
没有，
我知道，我想到他们会拿一瓶酒，然后会淋在桌上。
没有，我提示哈，他们还是，我觉得整个画面还是一样，也是拿着酒在敬酒，可是他们多做了一件事情。
敬酒之前要先敬天敬地啊！对对对，就像那个拜拜一样，拿个小米酒，哎，泼地板，泼那个。
不是，
我觉得应该是喝完把脖子放，不是脖子，
杯子放在头上，
杯子放在桌上。
没有，好，我
敲碎敲碎。
他们喝完酒以后要拿那个酒瓶砸头，砸破自己头。
太
恐怖了，
是这样，这个听起来。
我知道，是因为那个酒杯很小。所以在喝的时候，你要把舌头放进去真空内膜，
就是这样，就这样。
吸住舌头，
吸住。
好，给你讲，给你讲。
他们在敬酒的时候会要大叫，
哈，大叫，
就是他们会说干杯，然后大家就要一起喊，喝。
哇，气很足哎、欸！
比这更长，
没有，他们就是要喊到所有人都没气的时候才可以喝。
对，
那这个大叫是要比谁没气？
没，我记得他有说这是某一个意义，我等一下可以来查一下。但是他就是每一桌每一桌，你就会突然吃饭吃到一半，你就会突然开始听到。
你知道当下就是你知道有十几桌，所以十几桌都在喝。
如果有一百桌的话，
哇，
你要喝一百次，
哇，
这个很累耶。
好，麦店长，我们所以他们就是拿了以后这样喝，喝完又停了，都大家都做一个没戏以后才干杯。
对
对，
那通常就是大家干杯的那一刻，全部的人脸都已经超红了，
哇，
已经缺氧。
哎，这个蛮酷的，
第一次。
那我好奇那个音量是大到什么程度？
就
大叫是这样，
就真的大叫。
因为你刚才讲大叫是这样啊。我可以问，我跟你说，哎，干杯啊！
那接近接近就是哎的那一种喊出来的，
但你知道对，就是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
对我觉得如果网友粉丝们知道就是这个习俗的原因是什么，可以在下面留言，因为其实这真的很有趣。
我想说，是他们是新娘新娘的习惯，还是整个马来西亚都是这样？
好像整个马来西亚都这样。
对啊，我也希望，
因为他们有特别跟我们讲，
我也希望观众可以告诉我们在喝的时候可不可以转音。
我也转
音，来你试试看，你试试看，你试试看。
我有约他们转音，啊，
来，我们大美女要来示范一下马来西亚式的喝酒转音。
好，
来，
一二三。
这个是，
你听起来比较像飘忽不定。
就是方大同参加婚礼吧，还是小雨参加婚礼？那个
陶喆啦，
蓝调啊，
吓一跳，以为要讲蓝什么。
然后除了
在讲什么？除了这以外的，
除了就是婚礼上的喝酒以外，他们在私底下喝酒。他们说这是老一辈的，听起来就是他们现在做这件事情会觉得很丢脸。但是他们老一辈的人会这样做，
拿酒砸头吗？
要干杯的时候，干杯的那一
刻，然
后就会大唱。Happy birthday to you！ 对，
真假的？
来，
任何时候，来干杯
！Happy birthday to you！
然后再喝啊，
任何情况，
对，
就是比较
哇哎、欸，
他们是说这是比较老派的做法，
哎、欸，真的、欸，你
这个蛮棒的、啊，
你不讲这是老派的做法，我听了已经觉得尴尬了，
很尴尬，
就是任何时候都要讲这个哦。
我们那天就一直这样，他们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啊，我们好玩，当就是很。
挺有趣的、啊，对啊、
有人来，有朋自远方来，所以他们就一直这样。然后旁边的几个女生就会说：“你们这样好好笑哦。”然后就一直录影，
就是老派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听一句：“哎呀，这很尴尬。”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哦，这就是文化冲击，
就可能
真的第一次听到。
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在那个可能路上，可能别人喝酒，然后在那边还说“喝大啦”这种感觉，
有点像，有点像啊！对对对对，
你说、哦、怎么会这么老？
竟然现在还在讲“喝大啦”
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
啊、怎么还在说就听几波“喝大啦”
这种感觉？
哦，好尴尬，好尴尬，为什么好好笑啊？好棒哦，好喜欢，
这个蛮酷啊。那可是我蛮好奇啊，娟，你刚才不是说你这次去马来西亚，你说你原本有什么刻板印象？要不要来解释一下？
等下我们这一集是变成、
马来
西亚
特辑，
对 对, 對，
没有啊，你可以讲一下，反正也没什么好讲。
好好我一直以为就是我觉得台湾来自各国的人种已经够多了、但没有，我发现马来西亚更多、真的是文化、
大熔炉，
大熔炉，就是因为我其实觉得我应该算是很会辨识不同种族的人，但是我到那边我完全辨识不出来。
就是其实马来人跟孟加拉人有一点点像，但孟加拉人又更黑一点，
因为都是外国脸孔、
对，然后都感觉轮廓很深。
对，然后因为你知道多代的交流下来，华人跟非华人也是都会交流，然后他们生下来的下一代可能又更不一样了，然后就觉得、哇天哪，他们的好难分。而且我觉得最屌的是、他们的宗教太多了、然后宗教个别又有个别的禁忌跟就是要包容的地方，可是他们却可以如此和谐的在那里、就好像随时会踩到雷，但要随时又踩不到的感觉。
那这没有刻板印象啊，怎么会有刻板印象？你刻板印象是什么？
我刻板印象单纯就是觉得台湾的种族比较多。
哦，你以为是个想要讲清楚。
对，结果突然发现马来西亚
我觉得他们
更多。
我从大学的时候，因为大学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马来西亚的同学来台湾念书、那时候就
我也是，
那时候就很明确的可以感受到说，哇，他们真的是来自一个很多元文化的地方。
对，
因为他们随便一个人都会讲至少三种语言。
对，这也是就我最文化冲击的地方。
他们切换自如、
对，
就是因为马来西亚的朋友带我们出去的时候，他可以知道他现在到底应该要讲什么话。就是他可能一开始先用华文讲了一句话，然后对方听不懂之后，他就用马来文。
对，
然后如果再听不懂的话，他们又再换一个语言。
对，
就是他们可以一直切换，一直切换。
甚至我那时候带的同学，我以为啊、可能马来文、英文、华文都差不多了嘛，我以为大概这几种。
刚好台语。
我那时候竟然对有些人会讲台语，还有一些讲广东话。
广东话，
对啊、就是，
他们广东话不是更流利？
对啊，因为好像就是看他们祖籍来自哪里。
对。
然后我就我那时候听到马来西亚同学就是用很流利的广东话讲话的时候，我说你怎么也会讲这个？
对，
然后 我
觉得超羡慕的，我好希望我可以
讲多
国语言。对，
可是你知道，因为我跟杰宁都是世新的嘛、所以世新会有很多马来西亚华人。
对，
所以我以前一直以为马来西亚的华人很多。就是直到我去到 KL 之后，我发现华人真的不是大多数。
KL 是吉隆坡吗？
对
，KL 是对吉隆坡、就是他们
还讲吉隆坡，还硬要简称 KL。
Oh my god！
上礼拜写 LA，
我们现在
那我刚才想
到
LA，
没有，
你们只有在 NY， 我去 NY，
因为 KL 比较快，
我真的。
反正他们说只有到槟城还是其他的地方才会比较多华人、可是如果你在 KL 里面，不管是 KLCC 还是它里面的地名就叫 KLCC， 然后
地名是那个进击巨人那个地名、
对
然后哪里都呢，
谢谢谢谢，
反正你不管在那边走到哪里都会发现华人其实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一开始以为我可以一直讲，就是
讲中文，
讲中文是可以通的，发现其实不能通，
没有，大多数还是马来文。
对
对啊，因为其实这他们的
我后来看一下他们那个人口比例是华人比例确实是比较少的，
对，
然后看一些地方，嗯，哇，我们这集整个在聊这马
来西
亚特辑，
对，
其实真的好好听哦，我刚就是一个很棒的听众，
而且我那天才知道。原来因为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就是连在一起嘛，就隔了一条，但是其实要就是出入境，
对啊，因为他们不同国家、啊、
对对，我知道，但我知道，可是就是因为欧洲很多国家也是连在一起，
对
对，所以就是会有那种免签的那一个、哦、对对对，然后就会有一种哇，你知道台湾就是被海岛包围、嗯、就是一个被海包围的海岛，所以你就不会有什么出入境的问题，
对
可是我记得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是土地连在一起吗？
连在一起的、
哦、是土地连在一起的，
我记得它中间就是有隔一条河而已、
哦、所以你们有顺便去新加坡？
没
有
没有，
KL 去新加坡超级远、
哦、超远的
KL 哦，吉隆坡的话、欸、因为 我之前有一些马来西亚朋友，然后他们会说其实住在新加坡附近的那边的马来西亚人，有些人会去新加坡工作，
对，直接去那边工作，
然后下班再开车回家，
对，
所以如果在那个边境附近的话，其实蛮方便的。
但有听说就是马来西亚人自己说的啦，他们去新加坡工作的人都会比较自以为是一点
啊，真的、啊，我觉得可能会跟薪资待遇有差，
这跟北漂族是一样的，
对
啊，
对对对，
因为新加坡的薪资就是平均起来比较高啊，那可能他们会觉得、嗯、哦，我的薪资水平比较高，所以生活水准可能会也会可以提高。
我记得上次讲是差了三倍吧，
应该蛮多，因为其实马来西亚的、
啊、
基本薪资不是很高。
哎、欸，
嗯，有的时候也是跟朋友聊，他知道，因为他们打工哦，一个小时就基本薪资，我不确定，但好像目前有些地方好像还没有到100台币。
哇，
嗯、哦、虽然是就是在薪资这一块，
可是从物价是真的、啊、反应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那个薪资
真的不高。
所以马来西亚吃喝的话
蛮
便
宜
吗？
很便
宜，
我们四个人
来说、嗯、
我们四个人狂吃猛吃，就是点了主餐，然后又点了很多小东西，
这样一餐要多少钱？
这样一餐好像只花了700块
一个人吗？
没有，
对，
一桌
就差不多一个人花台币100多、
欸，一个人100多，
就大乱大点特点，
对，
大一个人100多，哇、欸，那这真的很便宜，
对啊，好棒哦。
有一天去吃那个印度餐的时候，嗯、然后出来的时候，因为那个印度餐都会上的很丰富，就是一堆一整盘
的
椰子，很多酱、
啊、
什么
的，
我想、
啊、
哇，这好贵哦。我没有出来的时候超便宜的。
哦，那你们
想吃哦？
这一趟你们两个算是你们两个第一次一起出游那么多天吗？
对，
四天。而且还就连在一起，就是日也见、嗯、夜也见，哎、欸，跟现在一样，
没有、
哦、没有、
啊、没有，当地因为就是那个什么。开车真的比较方便，因为他们的捷运或什么之类，我觉得就只有到几个比较重要的点，但是其实很多景点都是在捷运之外的地方。
对，
不是啊，这跟我刚才讲你们日野见有什么关系
啊？哦，所以我们必须要给他们朋友在啊，我们没有办法分开旅行。
哦，我知道，對對對，我是说，因为当然你们不能分开旅行，因为两个人是一起去的、啊嗯。我意思是说。對對對，因为你知道也有跟朋友一起出国过，然后可能出国比较多天、嗯、有时候会不会你知道你没有跟朋友一起黏在一起那么久过，有时候总是有一种啊，我真是看腻对方的感觉，蛮好奇你们两个一起出游有没有遇到这种状况
啊。我们现在平常已经看腻了，
不到看腻对方，可是你知道在那边又语言不通，所以我们只能那个啊、嗯、
互相打支援，
对啊，互相支援，
所以、
欸、你支援你的手势刚刚什么意思？
互相支援、
啊、所以你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都没有就是吵架还是什么之类的？
没有
啊、
欸、
所以你们这趟就感情好，
很 peace 啊，很 peace 啊，
很 peace 啊，就像跟你们出去一样也不会吵架
啊。对啊，
是吧？没有，可能因为我们两个都很随性、
啊，
就是、嗯、你知道，我们出发前也没有规划我们应该要去哪里，我们就是啊，今天想去哪我们就去哪。
哎、欸，那就跟我这一次去日本一样、欸，哎，
对
对，
我们很爱这种行程。
哦、好，那不然因为就是啊，就应该为今年、嗯、出国这一次嘛，对不对？刚、嗯、好因为今年疫情大解封嘛，然后大美女前阵子也去了日本，
对
对啊，就像你今年比较大事件，还有什么事情吗？
感谢干爹干妈时间，来自新加坡的隐形牙套品牌 Zenya
赞牙。
本身自己就有在戴赞牙，当初要选这个是因为它是透明的，就是有时候平面拍摄我没有办法戴传统的，因为会很明显，毕竟笑容是我的招牌。
那都把它带走，因为我矫正之前牙缝太开了，
太开，你的牙缝跟牙缝之间搭 Uber 要300块，
2000块。 矫正那个咬合比较正确了、嗯，因为我之前就是只能用后排牙齿，所以我吃有点歪嘴。但我最近发现我重新好漂亮，我吓到了，就我可以正常的上下这样咀嚼。
那头要带走的是他，他们也是蛮贴心的，因为我每次都会忘记自己要预约、啊、或者是要换东西。
对对对，他有那个 app，
对，因为他有个 app， 然后要滑动来换牙套，
没错，
滑动每两周要滑动一次。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常常拖了一个月都没滑动，你知道，因为我已经带到最后一副了，应该要预约回诊，因为要做最后的维持器了。
对，
然后我还忘记，然后他咨询我说：“那个你是不是又忘记了啊？我们帮你预约好了，你要预约什么时候？”
我会比较想推荐给大家，是因为他真的比较不刮嘴，
你知道，就是传统的那种钢牙会比较容易刮到嘴边肉，而且它的价格就是比较均一，
你不管到什么地区，它的价格都一样，
而且还可以分12期零利率。其实它的线上评估其实方便快速的，而且又免费、哦、就是你只要就是上传基本资料跟四张照片，就基本上5分钟就可以完成这样。即日起到3月31号，只要用哈哈日记的专属连结到 Zenyam 赞雅做线上评估，就可以获得1000元的疗程折扣，
完成社群互动分享小任务，加叠还可以获得折抵13000元哦。
使用我们的连接就会更划算，
赞雅就是
赞雅。
他们刚刚不是说到就是跟朋友去日那个不是去日本啊，就出国两个人、嗯、那我跟我朋友几乎我们也是有一段时间是分开自己出去玩。
我想说你要讲什么东西啊，
你干嘛越讲越心虚？
你跟你朋友是有看腻的吗？
没有看腻，但是我们喜欢吃的东西跟想去的地方不一样，所以我们干脆就自己去玩。
哦，所以你们也不是走那种哦，你陪我去这间，我陪你去下一间的那种形式，因为有这种形式嘛。嗯，
对啊。如果像我就真的不喜欢吃蛋糕，你要我去吃蛋糕，我也不要。哎，这个蛋糕，哎，这个东西，哦，好，我想去吃拉面。
哦，他是甜点派的。
对，他整个三餐都甜食，可是我甜食我真的没办法，
哦、不行，我也不行。
所以你就干脆分开。对啊、那你这是相隔多久？出国，
我也不知道，应该是5年左右，5年前、
啊、
日本。
哎、欸、啊，你去过日本还是？
我上次
去
大阪，
哦、
然后这次
日本很大，
去对，
可以去很多次。
去东京，嗯，哎、欸，我这次去东京，我发现一件很粉红色的事情，
粉红色的事情啊、哦，哎，怎么样？
我希望从这边开始，那都可以帮我放一些浪漫的配乐，让我好好述说这个故事。
请说，请说，
请说，
他被狗追，
啊、哇，太浪漫了吧！
哦、谢谢，好适合这个浪漫的音乐哦。
那、啊、你请说啊！
对啊，到底要不要讲、啊？
你干嘛一直给一些莫名其妙的顿点？好可怕、哦！
好多空拍、欸，
我都不知道要不要补拍，不用，不用那么满。
那到你这些要空拍要剪进去吧？
不用那么满，他
一直有空拍，我会很担心。
我跟我朋友去新宿的 Uniqlo 买东西的时候，嗯、然后我们在排队、嗯，然后这时候突然间就有一个男生叫了我一下。嗯，然后就跟我说，
大美女，
没有，不是、
啊、不是这样、啊。
对，他就讲了一口日文、嗯，然后就跟我讲说，哎、欸，你退税吗？你要不要去旁边结账？那、嗯、我就左右看一下，说，哎、欸，你有其他客人怎么叫我？那我就想说，啊，算了，他都叫我，我就啊，好啊，好啊。嗯，他就把我带到一个
小房间里面，
没有，就是一个完全没有人的角落柜台。
对啊，他是店员吗？
他是店员、哦、就是说，哎，我这边帮你结账。我想说，哦，这边是 VIP 区吗？
VIP、
哦、对，他排队哦，我在这里结账哟。
那他是说，哎，小姐，不好意思，你身上这衣服是什么的？你要叫你要搜身？
没有，对，他就叫我过去、嗯，然后他就结账的时候，因为你也知道我这个比较天一点，我就想说，哦，我要赶快先把钱找好，然后等一下付钱的时候才不会浪费人家时间，所以我就很认真在看钱包。可这时候我朋友就发现这个店员好像有点欲言又止，想跟我讲什么可是又没讲的感觉，他就觉得
你拉链没拉。
哎、欸，也有可能，因为我蛮常石门水库没拉的。
小姐，你偷东西，啊、
偷走他的，
我觉得这比较有可能，
偷走他的心哦。
对，你可能拿了某一条内裤，然后可能放在包包，忘记拿出来。
为什么是内裤？
内裤比较小，比较好放。
离开，请离开，也可以拿手套啊。
不然他到底想讲什么？
我朋友很担心，因为我朋友。很怕是说我护照有问题，之后要沟通后续会很麻烦。嗯，所以我朋友想说这个店员到底想要跟我说什么？嗯、我就一直在看那个零钱啊，机能杀洗狗，他起不会跌，要省。付完账了，你知道那个 Uniqlo 你没有买袋子，要自己去包装。
对，
我就自己到旁边去包装。那个店员还是没有离开，站在我旁边。
你已经结完账了？
对啊。
然后他环抱着你，帮你包装。
等一下，那店员是只有你们两个看得到，还是大家都看得到？
没有，因为我余光就有看到那个店员在旁边，我想说，哎，他是想帮我折衣服吗？嗯、是我折太烂吗？我就这么想。然后这时候店员突然拿出他的手机，嗯，然后就转过来，然后就这样拿着 Google 翻译、啊、
他上面写什么？
我计划年底去台湾。
为什么是这个口音？
为什么是这个口音？
日本口音啊，我就不太行。
拿 Google 翻译给我、哦、这句话、哦。然后呢？你知道我
什么意思？
你知道我回他什么吗？我就看他手机，我就说。哦，哇，すごいね，
すごいね，
然后你就转头走了，
我就继续折衣服。
这样，好，来，我这时候请问一下，两位男性，就是你们会，假如你们对这个一个陌生人，就是跟他们讲说你计划明天去哪里，对他这样讲，你们有什么意思？如果是你们的话，
如果是我，我应该就是会想要。就是请他介绍给我一些啊，你觉得适合的地方
推荐台湾的店是不是？
对，因为我在路上如果听到就是其他国来的口音，像马来西亚的，就或者是香港口音会很明显，然后就会问说你咧还香港人啊，然后就这种，就很直接问他说你们是香港人吗？你们是马来西亚人吗？嗯，哦，你们来哦，我也想要去，我也打算去哪边，就会跟他们闲聊一下。
不可能你是 I 型人，
没有，等一下，我真的有。因为我跟你们，我们两个，我们三个，
你是走在路上跟路人聊天？
没有，我们三个，我记得就有遇到有比那个啊马来西亚人来问我们路，然后说哦你是马来西亚人，
哦对
了
对
了
对，
是马来西亚，
这个状况，
我就会跟他多聊
天。好，我不要听这个。
杰尼，你觉得那个店员这样问他，他是想要干嘛？
他一定就是想要搭讪他啊，这很明显吧？
我以为你要说他已经想要干他，
不是，
哎呀，好难听哦。
要不要做下一步？那已经有在他预想之内，但是他第一步他一定是想认识这个人啊，不然干嘛跟他讲说我要去台湾？所以难不成他帮他偷渡吗？
还特别拉到一个地方，然后拉长那个相处的时间，
这很明显的。如果是我看那一句话就懂了吧？就是一定是有要干嘛？
我没有懂，我还回答说哦，死个一年，然后我就继续折衣服。
不然你以为他要干嘛？
可能就友好吧，想跟我说他、哦、
台日友好，
对对，我想说他是台日友好，想跟我说他要去台湾这样。那我就折衣服的时候，我就转过，因为他还没离开，他就站在我旁边。嗯，然后我就看着他一下，我就说，哎、欸，啊，那你去过台湾几次？
哦、我你在问他几啊？
对，我想说，那我就
聊
一下，对对对，因为
他硬聊，好可怜哦。
因为我这时候才认真看到他的脸，因为我完全前面都太专注，就是在拿钱，在折衣服。
帅吗？
我一抬头问他说：“哎、啊，你去台湾几次？”我吓死他，超帅的，
超帅到什么程度啊？
他不像日本男生，他比较像韩国男生，
嗯，所以是有一种
精致韩国精致男，然后留那个逗号刘海的那一种，
朴宝剑。
我不知道，
然后单眼皮那种吗？
其实就是有点小内双、哦、眼睛不大，而且
玉泽眼，
没有玉泽眼那么阳刚这样，但他就比较。斯文一点，然后因为日本男生嘛，所以他们会化妆，嗯，就是他有可以看得到他带一点妆，然后是很精致的男生，哦、然后很会穿搭。我一抬头吓到，我说：“哎、啊，你去台湾第一次看一下的，哎呦，帅哥！”我就开始很紧张，我觉得我怎么办？我衣服都不会折，然后他就很可爱，他就笑了一下，他就腼腆那种，这样笑一下，转过来写：“
你有推荐的 gay 爸吗？”
没有。他就
我是这样，
我也
大反转，大反转，
没有，
因为他以为你是。
这个人来台湾之后就直接说：“哎呦
，girl，happy。”
对，就说不定，说不定，因为我在那边，我雷达也坏了，你知道吗？然后他转过来就说：“他其实已经来台湾六次了。”
哦，他很喜欢台湾呢、欸。
我就跟他说：“那你真的很喜欢台湾？”我就回这句话。
哎、欸，你们想过他对六个同样的女孩做了同样的事情？
天哪，他是被。
你是第七个，
对啊，
他好糟糕哦。
然后呢？
然后我就想说，哎、欸，他既然都说他来六次了，我是不是可以问他一下，你有去过台湾什么地方？然后我这时候就觉得，哎、欸，他好像想跟我聊天，可是我没有想太多，我只觉得，我觉得我要达到我是台湾观光大使的责任，我要把台湾推广出去。
可是你那时候你觉得他帅，你没有动一丝坏念头吗？
动坏念头是能动什么坏念头？想吻他，
我说舔他的手，对不对？
对、
啊，我说动坏念头是就是可能
喊我要把这个男人拿下，
也不是对，有点像这样，就像征服他、勾引他这样。
我就直接壁咚他说：“你去过台湾哪里啊？”
你如果台湾没有地方住的话，住我家吧。
所以你就跟他聊了起来。那、啊、你们聊了些什么？
我就问他说：“你上次去台湾什么地方玩？”嗯、他说：“他去台中啊。”然后我就、
哦、你地盘？
对，我就跟他说：“哎、欸，我之前也在台中读书、欸，哎，嗯，很酷哦，那边很好玩的、欸。”那我就要直球，然后我就说：“怎么办？我好尴尬、哦。”然后我就跟他说：“哦，台北啊，我台北人啊，你去台北哪里玩？”那日本当然会回说九份 啊什么之类的。那、嗯、我就说：“哦台湾哦。”我就很紧张，真的夜市啊，你有没有去？因为你知道也不是用中文，所以我讲话就有点
夜市的日文是什么？嗯
有一集、oh. 然后我只跟他说哇那很棒哦台湾欢迎你嘞赞赞然后就把东西收好然后就要离我就直接转身我转身之后我余光因为我转身那一瞬间的余光就有看到这男的还在看我然后我就在离开我想说哎，刚那个眼睛 是有我有东西没有拿嘛、嗯、因为他眼睛就水汪汪看着我转过去看一下那个柜台因为我东西都有拿在看啊我怎么他眼神好像我什么东西没有做的感觉、嗯、然后一出那家店就转过去跟我朋友说我可是被搭讪吗
现在才意识过来啊
这段故事被你描述的很像你身上有咒灵然后他看到了、啊、然后一直不敢跟你说、
啊、有一个动漫就是有一个女主角看得到别人身上的咒灵然后不能讲
然后一直不敢跟你说然后只好找其他方式说 我要去台湾
然后刚接近你的时候就在帮你杀掉那个咒灵
我认识台湾有一些庙我知道他可以处理你这种
好烦哦
应该是这样吧
对啊
他会讲台语
啊，超到地这样哎，结果我超后悔因为其实那时候我朋友跟我说你要不要回去找他嗯，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太害羞了
我跟你说以你的个性不可能你就是一个假掰就是啊不要了不要
假掰啊
对
就想要可是又不敢
对
欲拒还
迎对我就说 我不要了我觉得很害羞耶、欸、
但你内心是想要的
我觉得如果我朋友再用力的推我一把我就去了
对、哦、因为你朋友都没有像我们那么用力
对，因为我
对，如果是我们就很用力推他去做一些，
我们会直接跟那个男生讲话。
对，因为我觉得他很帅，可是我觉得说天哪，我很紧张，你知道吗？我就是你知道，哎呦，
没关系啊，我想哈哈台的听众遍布各地，你说他在新宿的涩谷的
新宿三丁目的 Uniqlo
、哦、如果有听众们哎、欸，如果认识或知道哎、欸，发现那个帅哥的话，
欢迎寄信到哈哈台的，
对，
他们他的脸部特征或是。身上特征多少？他大概多高啊？
啊，他身高大概只有165到170左右，
跟盖瑞差不多嘛。
我171，
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个，
他没有很高，然后皮肤是白白，长得很精致，超级干净、哦。
头发是
韩系的逗号刘海。
哇，你这样有讲跟没讲一样哎、
啊，
谢谢你，
我没办法帮你找到。
好，然后
但他不是壮，他是。一般那种日系男瘦
瘦的，
日系男生的感觉，
对，日系男生、嗯，然后会化一点妆，皮肤就是偏白嫩，感觉是弟弟。
那你现在想起来，你有后悔这件事情吗？
我超后悔啊！所以我现在想拿出来讲啊，观众帮我去找。
那你就老实说，新宿的话也不难啊，不远啊，不然我们就弄个圆梦计划。
对啊，
对啊，
日本机票又不贵。
对啊，我们这礼拜就飞。
好恐怖
啊！
啊
日本根本就是你明天飞，赶紧买机票就可以上去东西。
哎。可是会不会找到他之后，他就说他真的是 gay 啊？
啊那不会啊，那我们就
找到他，我们第一句话
就认识怪 gay。
比较怕的是找到他，他真的是除灵师吧？
哦，有请你靠、欸。
那我们又可以再拍一集除灵师。
日本人的除灵师感觉还蛮好看的。
对啊，驱魔师之类的那种感觉。
这故事是不是很好听？
啊，那大美女就是今年去日本嘛？那你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部分吗？
我还在日本遇到电车痴汉呢。
电车痴汉，真。假的，
对，
哇，你的日本情很精彩。
对啊，你去几天？去两个月是不是啊？
去三天，一天发生一件新的事。
对啊，
七天左右，没有，我觉得是因为我可能比较娇小，然后我又比较敢穿。
哇，没想到真的有，我第一次听到身边的人真的遇到电车痴汉、欸。
哎、跟大家说，大美女在日本的穿着非常的辣。
可是这个电车痴汉能不能对你做什么事情没有关系，
对
无关的，
对，强调一下，
无关的，
要穿
什
么是我们的自由，
是没错。
那你现在讲这件事情，会让你有想起不好回忆吗？你可以讲吗？
不会，我觉得一点都不会不好。
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学习，我下次遇到我就知道我该怎么面对。然后我觉得要讲出来给就是其他
大家听、哦，
对，你要出国人。一定要听听看这件事，对，要学会保护自己这件事情。
你在哪遇到的？
是因为我在日本行的时候，我有找我的日本老师，然后因为其实当时电车上人太多了，所以我其实跟我的日本老师是
分开的，
挤掉的、嗯、然后我当时就是站在我们用台湾捷运来说好了，应该会有一扇门是不会开的，有个墙角是可以靠着的、嗯、我大概是站在那一个90度的位置。那我在那边的时候，我还因为人就越来越多，就有个男子看起来大概是50多岁左右，他是一开始用壁咚我的这种姿势壁咚我，嗯，然后因为我当时只是觉得哦，他可能没有位置，所以这个动作对我来讲是还好的，但他后来手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他的手就直接放在我的肩膀上，
他把你当成支架靠着哦。
对，
哇，好夸张哦！
然后就开始跳舞。
我对你跳钢管、
我一开始只觉得他可能很挤，所以靠着我、嗯、这件事情。但我后来发现他越来越近，我们的身体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他后面是有空间的吗？
啊、好恶心哦！
真的有很挤吗？
没有，我觉得没有挤那么夸张，因为那个挤的程度大概是。也没有到台湾的上下班时间那么挤，
而且就算很挤，他手也还是可以往上扶啊，你没必要靠在你的肩膀上啊。
对，因为我后来觉得他离我越来越近哦、嗯，我之后觉得我第一个反应是先保护我的胸部，因为他在我前面，嗯、所以我是手，对，我就比 X， 因为我当时手上还拿着小米酒这样，我就拿着小米酒比 X， 就先保护自己，嗯，对，以免自己感到不舒服啊什么，而且这个动作可能也会让他知道我已经不舒服喽。
对啊，
我在暗示你了，
很明显呢。如果你在车子上看到有人这样，你就知道。就是、
直接我直接避开，
对对
对，
对、就是、
我没有想让你误会的意思。
对对，就是大家要
对
男生也可以觉得哦哦，那我可能不要太靠近这样子。
哎，我会下意识的避开那一些会让对方误会的行为。
对啊，这是最基本
的、
啊，
是。然后我当时就这样举起来，然后我后来发现他跟旁边人讲话，旁边哎、嗯，旁边那个是他的友人，嗯，我就觉得哎，你怎么可能没有感受？我们贴这么近，我手都举起来，我也碰到你了，你为什么还不离开？嗯，我这时候就。手交叉的弄着手机，然后密我在另外一节车厢的朋友，跟他说我是不是遇到电车痴汉了，我好像遇到了，嗯，然后我朋友在那节车厢这样远远看着我，看着我一下，我朋友就讯息回我，干你娘超近因为他说我整个是被压住、嗯、然后我朋友 他很紧张，他很想过来救我、嗯、他想要走，就是可人有人群他又不知道怎么过来、嗯、然后我就跟他说没关系，等一下下站
看我表现这样
没有，然后刚好就到了某一站之后，那个人群就是要往出去走嘛，会散一些人群，我之后想说那我顺着这个人群就是顺出去再到下一节车厢这样子、嗯、我正要起身就是要跟着人群下去的时候，我发现我被他压住了，他不让我起身。
蛤，那么夸张？
他想问你哪里有 gay bar？ 啊，
又是
每一个，
哪一个？
小姐，
很多。我
今天晚上哪里有 gay bar？
我身边太多了。
哦，那是你被压住了。
对，我连起身都没办法起身，然后那个人也不讲话。我这时候就觉得，哇，你洗在搞你，洗在搞。我心里是这么想。
你怒了。
对，我就很，我想说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就双手这样棒推他。
哇，你把他推开哦，
我就直接推他，然后我推他之后，我就往我朋友的那个方向走，我也没下车，嗯，我直接就是拿着那个小米酒，但哐当哐当这样走。
不是啊，你在日本到底哪来的小米酒？
啊，我要给老师欧米亚，
他从台湾带的啦。
是。
哦，所以你就挣脱，所以你硬挣脱他。
我挣脱之后，我朋友是因为我往我朋友那边走，所以我朋友是看到那个男子，嗯，我朋友是直接说那个男子一直在看我，直到我跟我的。日文老师讲话，他发现我们是一群很像，就是一群日本人这样，嗯、一大群，他才发现哦，我是有朋友的，在这节车厢
就没有落单这样子，
对，我们就没落单
了。而且他一直看你，表示他有注意到你啊，
是
因为如果他没有看你，表示他可能真的没有注意到你，那就还情有可原。他一直看你，表示他知道啊，然后他也知道他自己压在你身上啊，
对，
恶心。
对，
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在那种直角的那种角落，很容易会遇到这种事情。
所以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说、嗯、因为其实我在那当下我脑中一直在想说，我到底要用英文回他，中文回他，还是日文回他。我觉得不管用什么回都不重要，你就大声的又喊出来就对了，
对，
不要碰我， Don't touch me 就直接讲出来、嗯、哦。所以我后来学到，我觉得我未来再遇到这种事情我会直接讲出来。
对、哦、我觉得遇到这种事情就是经历过一次就会，
因为我觉得第一次遇到你真的
对
不 真的不会就觉得我现在是什么状况，你知道一定会进入那个状态。
对对对，我脑中其实一直在跑语言，说我对他讲什么，我要对他讲什么，他听得懂吗？他知道我不舒服吗？
因为有时候也会在想说，是我自己误会吗？还是他是真的要
对
我做什么吗？
对对对 对，
而且就旁边又那么多人，你就觉得，因为老实说，就是虽然你讲出来丢脸的是他，但是你也会受到关注，你就觉得那个注目的压力是很大的。
对
对
对。而且如果就是他好假设就是他也没有会被追溯的任何行为，然后却弄成那么大的事情，可能到时候又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导致不敢喊，但 no 你就直接喊出来。
我也是现在从就是推荐大家就是要直接喊出来。
对，
因为我遇过两次。
你自己遇到？
我遇过两次 啊，
真的？怎么样？
我一次在公车上，一次在捷运上，而且是在台湾的。
很恐怖。
那你 是被男生骚扰还是女生？
一次我不知道，公车上的我不知道，因为公车上是我下一站就要下站了，而且那时候已经在下桥了，而且我真的发现的时候，他好像已经磨我屁股磨很久了，
磨你屁股，
就他就是我一直感受到有人在后面，
是用手的吗？
对对对，就是左边到右边，再到左边，再到右边。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公车很急，我一直以为是人家的后背包，我前面就是可能上车的时候，因为我从我家搭公车回家只要两站，所以我那时候一直觉得。就是别人的后背包，直到那时候要下桥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哦，我觉得这个后背包面积
太有节奏感了，
对，触摸的面积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对。
你说他从这样变这样，
他从原本感觉只是书包磨到屁股，磨到屁股的感觉，到后来感觉是整个手掌贴上来，然后左右左右，他说干，然后我也不想回头，反正。因为已经下桥了，下桥马上就到公车站了，因为公车站就在桥旁边，所以我就直接下桥。这一次我就完全不知道这个主角是谁，
然后也不知道是男是女，
对，
是长怎样。
然后第二次是那个就真的这个就真的恐怖，这个真的精彩，就是我在捷运上，那时候我还在新闻台工作，然后那时候要早上八点要上班，所以那时候就是六七点，那时候的捷运非常的挤，然后我也是站在一样是你知道捷运都会有那个九十度的小角落，就是你知道开门的旁边的那个，
对对对
对,
对,
对，我就会站在那边，然后后来我印象深刻是在西门吧。然后会挤上一堆人，反正从那时候从江子翠开始就会几乎都很挤很挤，然后到西门的时候又挤上一堆人，然后那个车厢就是完全没有缝隙的那种，就是全部的人都贴在一起，然后这时候我正前方，因为我正前方就是一位伯伯，然后他就站的也不算伯伯，应该四十几岁五十岁的那种，就是
中年男子
、然后他就站着，他看起来也是上班族，然后后来因为很挤嘛，大家都在旁边，然后我跟他的方向就有点像是我这样正面，然后他的手是你转过来，他的身体是这样，就是这样
靠着你的
靠着胸部这样，然后因为全部都很挤，所以大家也看不到，就是中间没有缝隙的那种。一开始是小拇指，就在我的那个鸡鸡前面开始滑，
还有小拇指在你鸡前面滑，
对，他就先滑滑滑，然后滑完之后，我那时候觉得想说，那是他的公事包还是小拇指在手？因为我那时候戴着耳机，我在滑手机，我想说那是公事包吧？
我前面
那是他的小吊饰啦，
对，而且當下
小拇指小吊饰，
因为很挤，我想说这样的碰撞难免的，就算了。然后后来越来越夸张的是，变成就是左右这个感觉越来越多，那我觉得不对了。然后后来很夸张，他直接抓。直接整包这样抓起来，然后这样开始抓揉，那我要说干你，我当下是干你啊，然后就这样，我就看，
那你当下你反应是什
么？我不敢叫因为我觉得干，我现在如果大叫的话，我是不是就会引起一阵骚动？
对，
然后我觉得很丢脸，我就觉得干，我引起这阵骚动一定很丢脸，而且我又是男的，然后人家又会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叫出来，人家又会觉得干。这男生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你知道，那因为那时候
男生可能也有自己的，
对，
有自己的烦恼。
我当下我又不敢，我就直接马上密我的同事说：“那干，我现在在捷运上，我好像就是被骚扰了。这个人我现在前面的北北一直在抓我的鸡鸡什么的。”我说：“怎么办？怎么办？”
可是你没有可能用手把他挡掉，或是转个身子。
不是，你知道那时候就是挤到我是这样，
所以你真的也不能转身。
我没办法转身，我现在就挤在那上面，然后他就在下面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
天
哪！说干怎么办？怎么办？然后
抓鸡鸡太直接了吧？
他超直接。然后后来台北车站一堆人下车，然后我就赶快
他就抓他的鸡鸡下车。
没有没有，我就赶快跑去旁边那个手环，因为你知道他在抓的同时，我一直这样， 我一直释放这些讯息给他。
你后来睡觉抓鸡鸡跟这件事情有
没有关系？就被人家碰到，
我的鸡鸡是我的，
不能每次都梦到这个梦，
能碰这样有阴影的。
我不知道，反正后来台北车站很多人下车嘛，我赶快
跑
到旁边，因为我跑到就是旁边的车厢，然后抓换抓那个，我就不站在九十度角、嗯，我就抓那个手摇的，不是
手摇饮料，
手抓下来就喝一杯，
他就拿着，他就拿着珍珠奶茶，
我就抓着手拉杆，然后呢，他跟过来，
哇，好可怕哦，
带着他的。他就带着他的公事包跟那个报纸走过来，然后放下他的公事包，
好像恐怖电影哦，
站在我的旁边哦，嘿嘿嘿，然后他就打开他的报纸，他就把报纸
还带报纸啊，
对，他就报纸跟公事包、嗯、他就打开他的报纸，
听起来是一个惯犯，
对，然后你好，
他
就这样，
他对，
他道具
都待在地上，
你这样，你是我，然后你抓着手、那个
手摇饮料，
你抓着吊环，然后他就这样打开来，然后这样，
天哪，他啊！我先跟大家形容，
oh、my God，
那个阿北打开他，他用他的手肘在磨蹭盖瑞的身体，
对，磨蹭我的身体，然后磨蹭到背这样。然后我想说， oh, 你到底在干嘛？
Shit.
而且你都没有都不觉得旁边的人在看吗？可能旁边的人也都没有在注意，但是他就是这样一直做。然后我就开始跟他，就是我就往旁边再站一个，他就站在旁边站一个，然后我们、yeah.
就一路站到了那个车长间。
我在那边，我在那边在车上，就像他跟他在追逐战一样。而且我又不能下车，因为我已经要迟到了， 所以我就在那个那台列车上面跟他在那边，就是你跑我追，对，
好恐怖
那种概念。
欸、哇，
这个那
大人，
那我这样会觉得我。在日本遇到电车，他一直看我是不是？如果我一个人，他是会过来找我。
有可能，
有可能。
嗯、可是因为我是一群人，
因为他觉得你不会不喊不叫，
然后
他觉得你好欺负，
对，
你
好欺负，
你是可以，你是好下手的对象。
真的，还好我那时候有一群朋友，
因为我觉得那个阿北肯定是觉得哦，他发现盖瑞不敢吭声，
对，
那他就跟过去，
对，
他就觉得哦，反正你不敢怎样，
对对。所以我自己觉得，通常真的遇到这件事情，一定我可以理解所有人都不敢叫，
会僵住的那个感觉，
对，而且。也会觉得很丢脸、嗯、但是经过这一次之后就是你知道脑袋要一直重新整顿就是如果真的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情应该怎么样最后真的会理出就是一定要叫然后一定要大声的斥喝对方
真 的, 真的各位观众一定要叫出来好不好不要怕好不好就给我听了好不好我就怕你口音就砰哎呦
很激动哎、欸、很激动哎、欸、
很生气
哎、欸、好啦那来讲一下，我们的回复留言，我也是 Gary 这个观众，他说 Jenny 好多小技巧呢啊，他应该在讲卫生习惯那一集。对，苏小农说卫生习惯那集很好听，哈哈哈，从头笑到尾，握鸡鸡睡觉，我只要每次失眠都会握男友的鸡鸡睡觉，可以秒睡也，鸡鸡就是神奇的东西。身为北部人，我也没办法跟别人共用浴巾，连跟男友的我都不太有办法，我没办法接受他屁屁的细菌可能会碰到我的妹妹。最后，我真的好喜欢大美女爽朗的笑声，希望大美女常常回来，哈哈哈。
但我今天沙哑，
对你啊，但是你也是回来了。
对，没错。
这个YHHHHSIU 说，终于遇到穿拖鞋洗澡的人了，无法赤脚踏在湿地板，尤其是瓷砖，脚会变半圆形走。听到直接笑出来，还以为是我在讲
你们的同伴呢、啊。
对，
我
讲这一定很多人，
我也觉得这一定很多人。
对，然后我就快讲啊 ，Spotify 有留言哦，那个 Blorian 说太细节了，第一次听哈哈台。身为第一次听哈台 podcast 观众感到措手不及，
那一集真的很不适合他第一集，
好像大家都有点惊讶，说怎么会讲那么细节的东西？
我的朋友都私讯我说，你们那一集好开哦，
而且对，
就是可以讲的，但
我
感觉还好啊，
我
觉得还好，
好像也觉得还好。你知道那个颜肉牙也有私讯我说，你们怎么可以聊这么细的东西？
为什么不
主要是我觉得大家觉得很细的东西，主要是因为你那个达梦怡的故事，应该是大家觉得很细的，应该是那个，因为我觉得。其他部分都还好啊，
因为
眼
肉
牙
还私讯我说：“你有先喝酒吗？你没有喝酒，怎么敢讲这种东西？”
我想盖瑞什么都敢讲，
对啊，
我没有啦。
盖瑞基本上你问他就回答，我们之后可以再问他一些更细的问题。
好好听哦
啊，那个 cheese 他说。我好痛苦哦！为什么共用一条毛巾还那么理直气壮？好痛苦啊！
你看嘛，这就是违反常理嘛，违反法律啊！
真的，我看那集评论，有些人是真的觉得 没法接受这件事情，而且他们没法接受是像我们，我跟阿俊可能没法接受，就是好好 OK 随便你，反正我不会跟你一起用毛巾。但有些人他没法接受
是，很激进，
他很激动，他会大声斥责你，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子的感觉啊！我是觉得啊，我觉得大家每个人的习惯不同啦，你可能
是
对，就是我现在当然是没法接受这件事情，但我们就尊重他们。那他们知道，他们没有看留言吗？有很多观众有跟你们分享一些卫生的一些卫教吗？就是他们会担心你们、嗯，我觉得有些人是出于他担心你们会染病还是怎样之类的，
当然
因为
当然
对啊，你因为你不知道谁有皮肤病嘛，所以他们只是出于这个这个
没有啦，我们没有往心里去啦、嗯，因为这就是家里习惯，你知道，就是我们家的这种习惯、哦，
对对对，因为有些人讲的还蛮生气的，有些人非常激动，我说哦，真的好凶好凶、哦，好，那个 Raven 他说大美女真的好疯好爱，拜托要常出现啦。
好最后
okay, 他出现了最后、哦、来了我们的Spotify 原来有投票功能啊，然后纳豆的统计下来是全家共用毛巾的人数有几趴，
7%，
你用的毛巾有几趴，有7%，
你看这世界上还是有7%的人
对
共用毛巾，
就是
对啊，
在我的理解中可能就1%的人是这样，但是原来哎我们这样试掉，你看投票这匿名投票有7%的人，
对
对啊，所以好啦，盖瑞跟大美美女算不寂寞啦，
对啊，我们就是还是有7%的人呢，对啊，
好，怎么那么无奈？
我们7%就是有我们啊，就是我们在裡
面，太棒了。
对啊，對你看到哎，7%哈，假如全台湾2400万人，7%这样是有几万人？
也太困难了吧！
2400除先扣掉那个、啊，
我先理
算
一下，谢谢大家。我先睡一下。
等1400万乘7%，
就乘以7×24啊。
那像是多少？
我先睡了。
72×72×24×24×16，16，72×72×16，8。
168万，
原本千万，
对啊，168万啊，
不是啦，
168万，
168万啊，
所以我已经算出来了，168万，
168000啦，
我们扣掉一些误差值，至少全台湾可能有100万的人跟你们一样、哦、会供一条毛巾，
放心了，放心了，
对，
放心了，
也不是这意思，啊、好啦，那
不能因为我们是少数，然后就这样被攻击哎、欸，好啦，开玩笑的。
好，大家喜欢这期节目的话呢，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好评跟留言，然后也要订阅我们哈台 YouTube 频道还有 IG 哦。我们很多有趣的片段其实都会放在 IG 上面。嗯、然后最后我们几位主持人的个人 IG 也都可以到哈台账号里面看连结哦。那我是西华杰尼，
我是 盖瑞，
我是胖白哥 RJ，
我大美女。
好，我们就下集再见，拜拜，
拜
拜。